当然是，我想这个，国内跟国外对这个儒学的看法嘛，也跟这个国内国外对于这个中国文化，这是中国传统的看法嘛，相关的。那么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对中国来讲嘛，那是自己的学问，是吧？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这个传统。那么因此嘛，因此这个关心的人嘛会比较多一点。因为也关心很多很多这个个人的主观的偏见啦，还有这个等等的话，也不免这个参加到里面去了。因此，这个并不是一个纯粹，这是一个价值观念，甚至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比如说，我是儒家，甚至现在还有人认同我是儒学，是吧？我是儒家，儒家一切我都支持，这么一个。在西方来讲嘛，这个当然西方人这个。最这个有兴趣，但是要了解整个中国的文化，所有中国东西都要了解。那么了解以后，大家也知道，这个在历史文化里面嘛，儒家是占了很重要的一个主流的一个领导的地位。那么因此嘛，甚至有人就这个汉族祖籍早期的汉学家嘛，都要我们要从士大夫的身上去进入中国的文化，进入中国社会。那么这个士大夫嘛，大概都自己称为是儒家。对这个儒家这个注意点特别多了，那么因此嘛，也对这个他的观点也改变了。比如中国觉得中国文化好的时候，那么儒家是很好的一个传统；对中国文化不好的，中国现在什么都不行的话，那么儒家也首当其冲。那儒家的这个中国一切的毛病都是从儒家开始的。那么就等等，那么这是有价值观的这个的影响。那么对于中国自己的本身的话，在这个国学热的这个同时嘛，也有这个说新儒学。我想新儒学对这个在近代中国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因为是怎么样呢？因为大概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嘛，都一面倒的倾向于西方，向西方学习，因为对中国嘛就很多越来越不好的一些这个看法。但是对自己这个文化这个完全瞧不起的话，又不能产生一种文化自卑感，所以这个所谓近代中国的新儒家的话，大概对这个保存自己中国人的自尊心，保存自己中国对自己传统的兴趣，甚至对中国的文化嘛，不是完全是负面都是坏的，把中国的文化的正面好的东西嘛，大力的发扬，那么这是。近代这个新儒家由这个熊十力到牟中山这个唐君毅，那么现在这个杜维明这是一派，我们叫做这个叫做新儒家。那么当然就因为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我的老师钱穆先生是不是新儒家呢？那么就是很有争议的。那么我们就看这个到底这个现在我们对这个新儒家的定义是怎么样。假如新儒家定义就是从这孟子，正宗，朱熹是正宗，甚至还要加上这个德国的黑格尔、康德，的这些体系来重新解释中国的这个儒家，的思想的话，前线不是这样的，是前线这个，以这个西方最好的这些体系来重新解释。中国的他也都这个，他们认为中国最好的一个学术传统就是孔子、孟子，那么这个朱熹，那么王阳明，那么这一套才是最好的。那么钱先生是不赞成这样的，钱先生觉得话，我们讲中国文化，要到底这个真正是什么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中国有些什么的文化？这是钱先生从历史的眼光来这个。观察这个中国文化的真实的情况，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那不是光说好的不说坏的，那么就是钱穆先生跟这个新儒家的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么因为钱先生到底是不是新儒家的话，我想这个是一个至少在台湾是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所以我顺便就把它补充一点。我想大概，国内目前的这个国内一向的情况嘛，因为这个，中国人口很多了，那么中国这个受了儒家的影响，大家都喜欢这个读书，喜欢这个受教育， 甚至学位越高越好，就是这个传统。因此中国的学术人才大概是人数的讲吧，跟现在中国的经济一样了，在西方这个比西方这个人多势众，而且中国的这最大的一个优点。但是也因为人很多的话，那么尤其是学人文方面，因为这个经费不算很多，这个等等，比起理工科是比不上的。因此嘛，在中国学这个人文社会学科的人嘛，人数特别的多。那么因此就认为人多的话，因为这个各种派系、各种说法的话，也有非常不同。有个说叫不百花齐放，现在会是万花齐放，这么一个局面。但是因此这样的话也有点这个体系有点混乱，尤其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高教体系，这个体系完全从西方搬过来的，比如这个什么人文学科的嘛，这个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还是人文文学系，那么就分开了，分开的话，因此就常常的话，我们这比这个西方，当然西方也很专的，但我们比他因为一般来讲嘛，就讲这个从别的地方学过来的东西嘛，比这个对方更要这个更要厉害一点。不就不是讲嘛，这个那么因此的话，我们对这个分科的这个界限非常严格。这我1980年第一次访问，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了。当时中国从前就是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学制嘛是从苏联学来的。苏联这个学制是非常专门的，理跟工不搞不这个块，那么工跟文也不搞一块，文跟社会科学也不搞到一块，所以当时就非常这个每一个系都是一个小山头，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但是我们这个人文学科不能这样分的，比如你说就研究这个孔子的思想，还有孔子的《论语》，历史系也有研究，这个哲学系也有研究，文学系有研究。你的研究我不管，我的研究你不管，我搞各搞各的。这是一个学术上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我记得因此嘛，当然还有中国有些别的在从前嘛，也因为有牵涉的这个学问跟做人嘛，牵涉在一块。为什么就是做学问也牵涉些人事的方面，有时候这个学问上的辩论就搞到就人事上的这个斗争搞得去了。我记得这个大概差不多十几年前吧，我到跟着开这个大会过来开这个国际会议，那么当时嘛这个每个人都学术报告做完了不许发问的。那第一次是这个国内也讲的不可以发问，那么就有一个朋友就举手就发问，那这个讲演的主讲讲他，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是我不做声，我说是你也不要发问。这个在国外就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听了也觉得这个印象很深。所以因此我们大概有一点就是这个目前我们人很多，出的书也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几万本的这个论文啊书这样出，大概都是你不管我，我不管你，那么这最好的现象，各做各的。那么但是这个对于沟通了，甚至汇合成一套这个整体的这个学术的体系了，大概这方面有点困难。所以我们是这个人多势众，但是并不完全成了一个学术体系。这是这个我觉得国内这个最需要能够改进的，但是要怎么改进我也不知道，我不是这个里面的人。交流汇通，就是我想你这个我学历史就不要管这个思想了，这怎么可以？我们这个人文就是人了，那么思想也是人文，历史也是人文，文学也是人文，你不可以我只是管他那一部分，不管他这部分，这是很大一个很大一个缺点，我觉得。因此现在嘛，大家要提倡这个跨学科，就中央也提倡跨学科，这个多元这个学术多元的一个平台了等等的这个研究。我想我们这个国学也牵涉这个问题，因为国学嘛，历史学家也讲过，也可以讲国学，文学家也可以讲国学，那么哲学家也可以讲国学。当然，但是真正的国学应该是文史兼。甚至社会经济政治都混合成了一个中国关于中国的学问。 所以这个在这个科不但是人跟人之间的交通，还有科系的交通，都是对这个这方面都会有很有利的一种发展，应该向这方面发展。这是我在我回来的一些感觉感想。这我刚才说的是一贯的，因为是在尤其是从前的这个欧洲这个汉学系统，它欧洲都有个汉学院或者汉学系，里面也有学文学的，也有学语言学的，也有学这个文字学的，也有学文学的，那么也有学历史的，那么也有学这个思想，甚至也有宗教的，社会的，都在一个学院还一个系，那什么他们这个交流比较也汇成一套汉学的力量了。那么在这个美国嘛，这方面就比较分的比较破碎一点，但是他们也很注重这个，所以他因此就是在每一个学校大概都有一个什么东亚研究这个委员会，还有东亚研究中心，就把各系的这个研究中国经济的、研究中国这个文学的、研究中国这个思想的都混杂在一起。那么现在西方叫这个跨学科多元方法这个 interdisciplinary。这个 research 嘛也越来越注重了，因此嘛觉得一定要专分科专门，这个已经是大概是在这个20多年前嘛就觉得是过时的说法了。当然我们专要专，但是也不能只懂了我自己的，别人都不懂，这种专家是这个会出问题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各种专业的这个学科包括本科，包括研究生、博士生，就包括这个学姐的话，做的都不错，缺乏的是比较一些互相沟通、互相了解的一些系统了，一些这个架构了。那么但是这个也不是讲这个政府我给你建一个新的平台，建立一个什么就可以的。因此我想大概我们的这个应该是注重这个当然是这个不晓得这国内什么，这台湾叫这个通识教育，就是有一些人在最基本的这个训练方面大概就是会这兴趣比较多元，多方面，这个根底也是多方面的，有些根底的话，那么将来你再慢慢选择，比如我就学在这个历史，我就学过3种不同的历史，这个制度史、社会经济史跟思想文化史。那么因此的话，我想哪一门的话都应该会，就国内都会有一些出现好的人才，还有好的这个学术这个成果但是最要紧的话就讲你我想我只懂得一种，我觉得这个很多甚至很多国内的到了这个国外去留学也是的，我只要我本行学好就算了，别的不管。这种人们大概至少这是我的背景来讲，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小问题。当然像最近也我在最近就是这个今年年头的话在一个医院诊所看了一个美国这个读解文哲有一个很好笑的故事。他讲美国经济为什么产生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你看，举一个例子的话，有一个这个财政专家，有一天就出了个车祸，他的车子给人家从这个左边撞了一下，那么这个警察就来了，这个专家讲，你看我这个车门给他撞不见了，那个警察讲，先生啊，你不要光管你的车门，你看看你左手都给撞断了，不都没有了。这个家长一看，我的劳力士手表不见了，所以这个是这个专家的，他因为他是管财政的，那么一看这个车子，我很有名的什么宾士跑车的车门没有了，那么就关心这个自己手背都给撞掉了，他不知道那个警察讲，你看那手背吧，撞断了，他就看就关心他的劳力士手表。就手不见了，不知道劳力士手表不见了，很厉害的，那么这是个笑话了。不讲这个是专家的这个只懂一点，别的都不懂，甚至有人笑的专话就讲嘛，别人不懂的事情嘛他都懂，他别人都不知道他知道，那是专家，但是别人都知道他不知道，那么这是专家的毛病。 所以我想这个是当时笑话嘛，大概我想大概也该对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做学问的做这个哪一行业的有一些警惕吧，我会只知一点，只知其一不知是二的话，中国过去都认为这是一个毛病，那我想这个毛病在国内大概是相当厉害的一个，尤其是越是这个成功的专家，这个毛病就越厉害。可能是受了这个钱穆先生的影响，也受了我们杨连生老师的影响，他们大概都是这个经济状况很好，生活无忧了。我他们是觉得话，他们最关心的嘛，倒不是这些，都是学问。因此，我觉得这个你要做学问哈，最好是不要有这个功利主义，你是要喜欢那个，你的确是喜欢，愿意一辈子，来去做那方面的工作嘛，你才选。就我觉得这个到底你的本性，就一个人最幸福就是你喜欢那个东西，但光喜欢不行，你有能力也试试有能力学那个东西，那么这是最难的。那么第三有个机会学这个东西，那我想我就不管学哪一门了，包括我们的理工，包括我们太空，比如我们的刚刚过去的这个钱学森先生的话，你真正对那一门东西有真正的兴趣，有了兴趣以后你要初步考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是吧？那么要我不学科学，我就因为我打仗的时候学那些物理化学都学到一塌糊涂，绝不能可能学那个东西的。那么因此的话，有兴趣有能力有机会，我想这个就把握这个要发展你的兴趣，那么这个把握这个机会，利用你的能力，不管你学什么都应该是这样的。学中国学，学中国学问，学这个儒学，学历史也不是例外。没有什么偏方，这个独门偏方，大概不是。我说这个是最平淡也是最真实的一个想法。那我是我跟你讲，我从小就对历史有形无形就有兴趣，并不想学历史。但什么但是老师刚才碰到老师讲的这个，也可能我因为对历史有兴趣，所以对老师这个历史老师听的讲的东西我特别有兴趣，听也不一定，就觉得那个老师就很好。是吧？可能他们没有我想象这么好，但是因为我喜欢历史，学教历史，我觉得这个教历史学的老师总是好的。那么这个认识吧，无形中也不是也没有准备，我这个我当时学会也懒洋洋的，喜欢看看书就看，但是嘛考试这个历史科都考得不错，大概我想无形中吧对历史有兴趣，对学历史也有一点这个能力。那么所以这个最后有这样发展，所以我这还我并不要大家都去学思想史，大家都去学这文化史，也过来看自己的兴趣跟能力。最后这个他们想跟我，你们想跟我这个叫我这个对这个现在年轻人学历史的讲几句话，我想我还是这个老话，就第一的话，做学术的话，目的是要追求真理，追求真实，不要太多的功利的思想。但是功利思想我们是大家都有的了，不完全没有功利思想，就是死掉的人和机械人才没有。但是我的功利思想嘛，要有，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就不要去追求那功利思想。那意思我还是讲嘛，就学术是追求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实在的。那么这是一点。第二个也讲了，你这真真实实对这个学问有兴趣，那么真真实实嘛对这个研究这个科目，对研究历史有点这个。才能，那么因此的话，就再有咱机会就你现在念的本科念的研究生的话，当然很多的机会了，那么就扎扎实实的一些研究，这是最要紧的。第二的话，就关于现在他们很多人就是不管是要找这个硕士论文，要找博士论文等等的话，也带了很多功利的思想。哎呀，老师啊，哪一个题目没人做过的了？那我去做。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你假如找到个100年都没人想过、没人做过题目，那是个死的题目，没有用的题目。有用的题目怎么会100多年来没人做过的？那都不可能的。那时候只要你专心一意，有真诚的兴趣，也有才干，可能花点时间吧，多少人做过，你还可以再做一次。不，你要先了解了别人所做的成果。把它吸收以后，再加上你自己的新的看法，那就是更上一层楼的一个研究方法。